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好，我们继续一起来探讨《大智论》卷七十，解释佛母品第四十八。这里的佛母是指般若波罗蜜，因为般若波罗蜜，它能够生一切贤圣法，也能够生三世诸佛，也能够生那个三圣的圣者，就生为缘觉还有佛啊。那因为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所以般若波罗蜜被称为佛母啊。这身般若波罗蜜，佛因为身了解这身般若，他能够知道诸法实相，也能够知道一切众生的心啊。那在卷六十九讲义1970页提到，佛他因为知道身般若波罗蜜，所以他能够如实的了知众生八种心，一个是色心啊，还有乱心，有三毒的心，没有三毒的心，还有广心、大心、无量心，还有不可见心。这是上次卷六十九提过的。那另外还有知道四种心，就是卷七十这里所说的佛因身般若波罗蜜众生心所法的初，初就是想要出离，末就是末在三界轮回，趋身，这样子都能够如实知。那有关于出没趋身，在讲义1984页论有解说，在下面别释释义，末就是在家者被爱等烦恼所没的，名为末。那有些外道的出家者，他想要出离但是还是有96种邪见所缠缚，所以他们是想出，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出那趋身，趋就是不离欲界色界，身就是伸展它是离欲界离色界，这是有关于众生是不是还在三界的哪一道轮回，或者是不是有心想要出离这样的心念，佛都能够如实知。那一切众生的心所出没趋身等，他们为什么想出离但是没有办法真正出离三界呢？因为他们都还有一个邪见在，比如说有14无忌啦，或者是62种邪见啦等等，这些邪见在。那这些邪见皆依五蕴而生这就是别释总名四心出没趋身等，都依色受想行识而生那因为他们这些邪见是依着五蕴而生，那就产生种种的邪见，底下就有包括14无忌14无忌就是我们科判这里所列的，有的执着有一个神我或者执着世间，比如说五蕴世间或者国土世间，执着是常或者是无常，或者执着异常亦无常或者执着非常非无常，那就是执着神或者世间常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那就四句了。那另外呢，又执着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又是四句的，就八句了嘛，对不对？那另外在讲义1981页有的执着神即是身，这是一个邪见，另外又执着神意身意有的翻成命意身意，这就两个见，就十个最后四句就是执着死后有一个实在的我 去到后世，啊，或者执着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去到后世，有的执着亦有亦无，有的执着非有非无去，啊，这样又是聚，所以四四二再加四，啊，合起来就是十四无记。这十四无记，都是邪见，啊，就有人问，是神是不是常，啊，或者是无常，佛都不回答，因为回答，众生还会产生执着，啊，所以这类的十四无记的问题，佛都视为邪见而不正面的回答，啊。好，那众生想要出离，或者是还沉没在三界里面，那或者有哪几种邪见啊？有哪些邪见的想法？佛因为透彻了解般若波罗蜜，都能够如实知啊众生的心念。好，接着我们看1982页，是诸法如无二无别，这个如就是真如的意思啊。就是如法性实际，是诸法实相的别名。好，证明如相。好，这个真如其实就是空相了。啊，这个空相不离开五蕴等一切法。所以底下说佛之色相，佛知道色的如实相，云何知色相，啊，就好像真如那样子，无变异，无分别，无相，啊，无相。如果我们对照角注第十玄奘大师的翻译，啊，第一行这边提到如实知色，就像真如那样子，无变异，啊，无分别，啊，无相。罗什翻的无相，在玄奘大师翻成无相状，啊，罗什翻成无意，啊，玄奘大师翻成无作用。我查了一下梵文，它这个无作用就是无功用行了，啊，就是任运而行，无功用行，像真如空性，它是没有相状，无分别，那也无细论，无所得。那佛如实之色相，就像真如那样子一样，它是无变异，无分别，无相状，无功用行，无细论，无所得，色相也是如此。所以一般人所认识的色相以为是变坏相，有生灭的，那佛知道色的如实相呢，其实是无变异、无分别、无细论、无所得，一般人会觉得，哦，色有所得是实有啊，或者说断灭啊、无常等等，那佛知道色的如实相是无细论、无所得，那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就好像真如相那样子，无变异、无分别，乃至无所得。好，这是依五蕴来说，那当然可以扩展到一切法，到十二处、十八界啊，乃至佛的十八不空法等等，都是如此。在底下依一切法变，佛知众生的真如相，以及众生心所的出没屈伸的真如相，它的真如相都是空相。五蕴的真如相是空相，诸行一切有为法的如相也是空相，即是一切法如相。那什么是一切法如相呢？所谓六波罗蜜的如相，这个在后面会提到，就是五蕴的真如相， 即是十二处如下。啊，我们对照一下角注十四，玄奘大师的翻译好了。角注十四，五蕴的真如即是有情的真如，就是众生的真如。我们一般说这五蕴假合称为众生，但是五蕴的真如是空相，众生的真如也是空相，在空相上都是平等平等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五蕴的真如即是有情的真如。有情的真如就是出没屈身的真如，就是众生心所法的真如。出没屈身的真如就是五蕴的真如，而五蕴的真如就是十二处的真如。十二处真如就是十八界的真如，十八界真如就是一切法的真如，一切法的真如就是六波罗蜜的真如。下面六波罗蜜他提到三七道品，还有十八空，乃至最后一切如来等等。一切如来真如，或者一切有情的真如，还有一切法的真如，都是无二无别，都是没有别异，没有变坏，无尽，不可分别。所以从这里来看，如来跟有情，从空性来说，如来与众生在空性来说当然是毫无差别的。那有情跟法，众生跟法，在空性来说它也是无二无别。好，那我们回过来看罗什这边的翻译。一切法的真如所谓六波罗蜜真如，六波罗蜜真如其实三十七道品的真如，底下提到十八空啊，八倍舍，九次第定啊，还有佛的种种功德，乃至一切种子的真如，就是善法不善法的真如啊，也是世间法出世间法的真如等等啊，乃至这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必知佛的真如啊，还有无上菩提。好，这一段倒数第三行，无上菩提的真如就是诸佛的真如啊，诸佛的真如也是一如相，就是无二无别，无尽无坏啊，在空相上面啊，一切法皆如无二无别。而佛因为般若波罗蜜啊，深刻的体悟到这个真如相，以是因缘故，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啊，般若波罗蜜啊，能够显示世间的诸法实相。而佛知道一切法的如相啊，是不虚妄性，是不变异性啊，一切法真如它是不虚妄的，它是真实的，它不变异的。而佛彻底的知道这样的如相，故名为如来。什么叫如来？就是从真如中来。佛因为彻底透彻体悟到这个真如相空相，透彻了解这个如，故名为如来。须菩提白佛言，这样的诸法真如相，它是不虚妄的，它是不变异的啊，这样的真如相甚深。而诸佛他体悟这样的真如，他也用这样的真如，就是用这样的诸法实相来为众生解说无上菩提啊。那这样的真如啊，非常甚深呐，到底有谁能够信解呢？信解这样的诸法实相，诸法如相呢？底下提到几种人可以如实信解这样的甚深如相啊。一类是不退转的菩萨啊，这个是证得无生法以上的菩萨不退转的，他们能够如实的了解诸法实相。 还有具足正见人，这个一论的解说就是声闻的初果、二果、三果，这些有学的圣者他已经得到正见了，他们也能够信解。还有漏尽阿罗汉也可以信解诸法实相。黑故是法甚深故，这样的诸法如相甚深，那这些圣者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还有不退转菩萨，他们都能够如实信解啊。佛速成，这样的真如无尽相，故甚深。那何法无尽相，故甚深呢？佛说一切法无尽啊，一切法无尽，所以真如也是无尽啊。而佛得到一切诸法的真如啊，也就知道一切法的实相啊，也为众生开导，让众生也了解一切法的实相啊。啊，虽然讲那么多实相，其实就是空相啊，了解啊众生空法空。好，底下我们看论的解说，佛完全知道一切众生所作所行，还有六十二见，啊，六十二种邪见，种种诸邪见啊，这个如前面所说的十事无忌啊，啊，也得依着色而执着神是常无常，一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啊，有的依着受或者想行识啊。那开展起来就有二十了，嗯，那有边无边啊，也是依色受想行识啊，开展起来有二十等等啊，有六十二种邪见。那不管执着哪一种邪见啊，有的依着色执着常，或者依着受而执着边无边等等啊，佛也都能够如实了知。啊，佛也知道众生九十八种结识等诸烦恼，结识是烦恼的别名啊。啊，九十八种烦恼，这其中包括八十八种见惑，还有另外十种的修惑啊，合起来九十八种烦恼啊，这些佛都能够如实知啊，众生断了哪些烦恼，剩下哪些烦恼没断，佛也都能够如实了知。是故说佛知众生心，心所法出没趋身。底下论主解释什么是出，什么是没。在家者为贪爱等烦恼所没，名为没。有些外道啊，他想要出家脱离轮回得解脱啊，而想要出离，但是还是被邪见所系缚啊。这样的外道出家者啊，他九十六种邪见并没有断啊，虽然名为出啊，但是还是在三界内，并没有真正的超出三界，是想出了啊。啊，复次常着世间乐，故名为没。啊，有的或许知道无常，啊，不畏三界的苦，想要求道，故名出。复次受九十六种道法，啊，这是外道，嗯，不过不能够得正道，故还没在世间。啊，趋就是不离欲界色界，身就是离欲界色界。啊，为什么不说离无色界呢？因为离无色界就是圣者的了。啊，这里啊，从这里来讲，假如是抵到十事无忌啦，或者六十二种邪见这些的外道出家者来讲啊，他们还并没有真正出离无色界。所以这里论主就没有特别提到离无色界了。好，下面举一个譬喻， 末并不完是完全是末啊，有的末然后出，但是又末了。啊，这里论注有举的四点啊。譬如有人啊，他站立在一个很清净的水池上面啊，看到里面有鱼。那这鱼形形色色啊，有各种不同的状态啊。一个有的长在水中。那有的鱼呢，它暂时探出水面，然后又沉下去。那有的呢，它是跳出来，然后观四方。那另外有的它跳出来想要渡到岸边，但是接近岸边了，那又跳回去了。那这个譬喻其实大家参考角注21，这个其实是出自中阿含的水喻经。那水喻经它里面是提到有七种人，我大略说一下，我们好好思维我们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人。第一种人，他说就好像有人经常溺在水中，这个时候不是指鱼哦，是人啊，在那个中阿含水喻经，他说就好像人经常溺没在水中。那这种人如果套用在佛法上来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啊，他经常被不善法之所覆盖，就是经常造恶了，经常造恶而受恶报、恶法的报，也就是经常在造恶，那一直在恶道没办法处理，连探头出来都没有，他是被不善法所覆盖，就是一直沉溺在水中，甚至连头跳出来呼吸一下都没办法，它是被不善法之所覆盖，这是第一种常没在水中者。第二种，有的人出水以后然后又沉没了，这个在譬喻有的人他有信善法，他相信善法是不错的，所以他也多多少少修了持戒布施多闻智慧，但是之后他因为信心不坚固失去了持戒布施多闻智慧，本来是好不容易修了一些善法，之后因为不坚固信心也退失了，这些善法也不做了就好像有人出水反没溺在水中，虽然是稍微探出水面吸口气啊，但是后来还是掉下去了。第三种人，他是浮出水而住如有人溺水出水而住，这个如果譬喻的话，好像有的人他比较会游泳不是说就沉溺到水底下，他能够跳出来，在水面上浮在水面上还可以呼吸那叫游人溺水出以而住，能够停在这边那这个在譬喻有人得善法，那么他也修持戒布施多闻智慧信心坚固不退失，但是这个毕竟都还是有漏的善法，并没有真正处理水面那如果套用佛法来讲，就是没有处理苦海或许就是想人天乐吧，还在三界里面在想人天乐第四种如果依中阿含水喻经来说，它是譬如有人溺水出以而住住以而观，他不是跳出来在水面上，在水面上 有时候不知道哪里是岸，哪里靠岸不知道。诶，这个第四种人呢，他是能够浮在水面上，又能够观，能够观就是有个方向，知道哪里是岸边啊，那至少有个方向。那这个譬喻，有人得善法，又持戒布施，多闻智慧，而住善法中了知是圣地。了知是圣地以后，断三劫而证出果。啊，这类人是证出果。不过因为修惑没有断，并还没有真正啊证得无余涅槃。第五种人啊，他是如人没在水中而浮出来，浮出来以后又能够不会马上掉下去了哈，他又能够停在这边，头透出水面，注以而观，也能够知道方向，观以而度，不是只有看哦，他又能够往岸边前进。这类人就譬喻得二果，他断三劫而贪嗔痴薄。好，第六种人啊，出以而住，住以而观，观以而度，度以后又到那个彼岸，啊，不再回来，啊，不会再到那危险的水中去了。这个就好像证三果啊。第七种人啊，游人溺水，出以而住，啊，浮出水面啊。要停住，住以而观，观以而度，度以后又到彼岸，到彼岸之后为住岸人，他就上岸了，这个人就上岸了，不会再溺到水中啊。这个在譬喻阿罗汉。好，这用人来譬喻也蛮贴切的，但是如果用鱼 来譬喻，鱼出水面就麻烦的啦。好，那我们大概了解他的意思了，那这是譬喻，论主的譬喻。好，回过来1984页，佛亦如是，佛眼观十方六道的众生，有一类人经常贪着五欲，种种烦恼不善法覆盖他的心，不求出离。这一种人就是经常默溺在水中那一种，在三恶道类似这一种，经常为恶法所系缚。第二种人或有好心能够布施持戒，不过以邪淫覆盖他的心，即使说修布施持戒但是又有邪淫覆盖他的心，故缓末。这就像有的人沉溺在水中修一点善法浮出水面，但是呢又信心不坚固退失善法，又沉没了。第三种人，有人出五欲出离五欲，能得暖法顶法，这就是四善根还没得到见到位，但是他已经观四谛还没有得到真实法，所以他还在世间但是已经算是贤位的人了南丁忍十地法。这个就好像第三种，只要跟上面配合的话，就是他探出来修善法坚固，不再被恶法所沉没了，不被恶法所复心但是并没有真正见到处理三界，这就是出观四方。第四种，有人离五欲乃至无所有处不得涅槃，故还末。如果因为这句的论的描述不是很明确所以可能有两种解释只要要跟中阿含的水译经搭配的话，那这有可能 是，假如他是圣者的话，他是出以而住，住以而观，或者观以而度的话，或许就搭配出果、二果、三果。那因为他是不得涅槃还末，所以我们不说他得阿罗汉，假如他是圣者的话，有可能就搭配四五六这三种，出果、二果、三果。但是也有一个可能，这个地方因为前面所谈的出没屈身都是不离三界，如果是像外道的这种即使想出离并没有真正出离的话，那第四相也有可能都还不是圣者。那论主这个地方举的譬喻跟水一经也不完全相合，他是说见鱼，但是水一经他是说有人沉溺，这个大家可以再思维一下。好，那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反省自己了。如中阿含的水一经来看，有人他是经常造作恶法，经常沉溺在水中，有的人他又做了一点善法，但是又退失，有人做善法就不再造作恶法了，或许得人天啊，或者是得四善根啊，但是并没有真正得见道。那有的他知道人生的方向了，又有观世谛，能够去向解脱涅槃的彼岸，就是超凡入圣。那我们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就大家自己反省看看，是不是稍微做点善事呢，又信心不坚固，又恶事也造一点呢，或者说纯善无恶等等，或者说真的好好修行，能够断烦恼，不再造恶。好，底下我们看下一页，何等是出没屈身相，众生的种种新说法，那这里依着经来讲，就是十事无忌啦的种种情况，此中佛说所谓神及世间常。那因为有提到神我跟世间，所以论他先谈执着神我的四种邪见，然后另外再谈执世间的四种邪见。神者，这神就是神我，凡夫人意想分别，随我心取向而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神我。那同样是主张有一个神我，这神我的性质是怎么样呢？有的执着常，有的执着无常，所以外道说神有两种，有的执着常，有的执着无常。如果执着神是常的话，他们可能有两种想法，认为这个肉身会坏但是我这个神我或者是精神乃至灵魂不坏所以他们有可能两种情形。有的呢他就修福德，希望后世受福报受好的果报，并不是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认为还有个神在，那我如果好好修福德，后世可以去受福报。另外有一种人他想要修道让神得解脱，这是主张神是常的。但是他们修道到底是不是合乎正道，这就不一定的了外道有的修苦行大热天晒大太阳，然后四肢旁边又烧火，总他想说就是苦行受尽，那我就可以得到解脱。那在佛法看来， 即使你烧焦了也不能得解脱啊，因为这不是真正合乎解脱的因，当然没办法得到解脱的果。那有的主张神是无常，认为死了就没有一个实在的神我，就断灭了，所以他们为今世名利而工作啦、努力啊，都是为了现在世。他没有想到要修点福德将来受福报，也没有想要修道将来得解脱。好，第三种，有的执着一常亦无常，有人认为神有两种，细微的神我是维系常住的，第二种比较粗的是现有所作，粗的现有所作，他们认为神无常，死了就没了，所以只是为今世名利而努力。但是还有一种细微的神是常的，所以有一类人执着神这两种都有。第四种人执着神是非常非无常，他们认为常无常都有过失，如果神是无常断灭的话，那就没有罪福。如果是常不变异的话，也没有罪福。为什么常不变异也没有罪福呢？如果你的神我都是恒常不变，那苦乐就没有变异了。你的神我不会像因缘法，你若造恶，就会有苦，那造善就会享乐。那你这个神都是常的话，苦乐就没有变异了。就好像虚空，雨也没办法打湿，风日也不能晒干，也不能吹干，对虚空一点用都没有了，这是主张常的话，就如虚空。那如果是无常，苦乐变异，譬如风雨在牛皮中则烂坏，就风雨打在牛皮的时候，这个牛皮是不堪日晒雨淋，它就会烂坏。这个是用牛皮来譬喻无常，用虚空来譬喻常。那这第四种人，他们是主张非常非无常，认为常有过失，无常也有过失，但是他又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神，只不过这个神呢，它是非常非无常。在佛法看来，你只要一执着有实在的神，不管是执着常无常、异常亦无常或非常非无常，都是错误的，都是邪见。佛言四种邪见皆缘五众，五众就是色受想行识的，如前面1980页的经所说，有的产生这个见是依色，有的依受、依想、依行、依识，都是依着五蕴而生。但于五蕴不了解，五蕴是空啊，误以为有一个实在的神我。好，底下谈世间四种邪见啊。我们谈世间，其实有三种世间。一个是五蕴的世间，还有众生世间，还有国土世间。那这里提到的执着世间是常无常的，这个世间是指五蕴世间跟国土世间。那众生世间即是神，就是神我了。所以这三种世间，其中的众生世间就是执着神我是常无常等等，那执着世间是常无常，那就是执着五蕴世间跟国土世间。于世间相中也有四种邪见。那有人就问呢，神从本以来就没有，这是应该错误的。而世间他们认为这国土世间呢应该是有啊， 为什么说像主张神我那样子是邪见呢？好，底下总说，但迫于世间，岂常无常相？不破世间，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主要是破除他的执着。你是执着是常无常，破除他的执着，并不是说破除世间的法，是破执不破法。譬如一个眼睛看不到的人，他拿了蛇，误以为是璎珞宝珠，那有眼睛人跟他讲，哎，你拿的不是璎珞，你拿的是蛇啊。那这个地方有眼人只是破除这个盲人对璎珞的执着，并不是说连蛇也没有了，那只是让他知道诸法实相而已。所以破执不破法啊。那别破就是破常颠倒无常，一常一无常，非常非无常啊。为什么破常颠倒呢？佛破世间常颠倒，不破世间。因为现见我们的世间呢，就成住坏空啊，那世间是无常的。亦不得言无常，因为罪福不失故，因过去世有所作故。如果过去造恶业，那今生就感得罪报啊！如果过去造善业，那今生是感福报啊！这罪福不失啊！不是说过去做事就不会影响到现世，不会啊！所以主张无常就容易堕入断灭，这个不对。因为罪福是不失的，执着一常亦无常，两者都有过失，执着常有过失，执着无常也有过失。非常非无常，他因为执着有一个实在的世间，所以还是有过失。好，以上是谈常等四句，底下谈有边无边等四句。那有边，这里的世间有边，有的是从时间上来说，有的是从空间上来谈。比如说我们看第一说，如果无始就没有世间，故应有边。有人求世间根本，找世间的源头啊，找不到它的起始点。那找不到起始点，开始都没有，那就没有中没有后啊。如果没有初中后，那就没有世间啊。所以有人主张这个世间呢应该有一个起始点，有了起始点才有后面的中，才有后面的后。他们认为是有一个起始点，那就是有边。所以这里的边，它是从时间上来说一个起始点啊。那另外有人第二说啊，他主张有一个起始点是世性，这是数论的讲法啊，这是印度外道的一派。那这个世性是什么呢？我们看角注27。因顺导师的中国禅宗史有提到，依数论说自性，罗什亦为世性，这里世性就是自性的意思。约起用说名为圣性，又名为圣性，约微妙不易了之而说明性，但是不容易了之而称它为明性，为升起一切的根源。所以数论派他们主张是以世性为起点。我们看第二的科判，他们认为有一个世性为起点，那来生觉，那觉再生我，我再生五种微尘，五种微尘再生五大，五大再生五根， 啊，起始点就是始性。但是数论的解说是这样子啊，得禅者宿命自立啊，他们有宿命通啊，一直推到八万劫的事，超过了他就没有办法了知。但见生死中阴事啊，有一个中阴事啊，这个中阴事就是觉了啊，啊，但那时候是做这样的思维。这样的事不应该无因无缘，应该有因缘呢。啊，宿命智所不能知，但意想分别。有一个法叫做事性啊，或者称为自性，并不是五根所能了知，因为它非常微细的缘故。那于这个事性为起始。最开始生觉，觉就是中阴事，所以数论他一直用宿命通啊，发现到生的最开始是中阴事，啊，中阴事是从四性而来，所以四性是起始点啊，那就是有边了，那从这个中阴事的觉再生我啊，从我再生五种微尘色声香味触。那从这五种微尘再生五大，那五大怎么生呢？由生微尘来生空大，生加处来生风大，色生处来生火大，色生处味来生水大，还有色生处味香而生地大，由这五种微尘而生地水空空这五大，那五大再生五根啊，由空生耳根，从风生身根，从火生眼根，从水生舌根，从地生鼻根啊。像这样从细到粗，也就是从极微的四性啊，觉我五种微尘五大五根这样子。四性者。从四性以来到初啊，就慢慢初到五，对五根，那又从初转细，凡至四性啊。假如灭坏以后，最后又回归到四性。下面举一个譬喻，譬如泥碗中具有瓶、盆等性，瓶它是腹比较大的啊，颈比较长的，这个叫瓶。盆就是比较浅的了啊，那比较开口的，这个是盆啊。那不管是瓶也好，盆也好，都是由泥而做的啊。而且他们认为泥你可以做瓶，也可以做盆，泥中就具有瓶性跟盆性。用泥可以做瓶啊，破瓶为盆，破瓶为盆，这可以有两种说法哈。一个就是你瓶因为比较紧长嘛，破了以后并没有完全破了，下面还可以装水啦，做盆子啊，盛水用。另外一种在大圣大义章啊，鸠摩罗什的大圣大义章，它是有提到。啊，盆破为瓶，瓶破为盆，然后凡复为泥。啊，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只有瓶破为盆而已。啊，这个意思大概是表达在这个泥当中啊，它包含有瓶的性，有盆的性。啊，这样的转变啊，都无所失。就泥中啊，有能够成为瓶或者成为盆啊。那瓶里面有盆的性，因为它都是泥嘛。啊，盆里面也有瓶的性，因为有泥的关系。像这样的转变都无所失，因为都 它的元素都是你呀、啊，那四性也是如此，由细的那来变转变为粗，他们认为四性是常法，无所从来，但是第一因呐、啊，没有再比它更早开始的，如《僧伽经》广说四性，这个《僧伽经》就是数论经啊。好，第三说，有人主张微尘是开始，有人说世间出别名微尘啊，这个微尘是常法，不可破，不可烧，不可烂，不可坏，以微细的缘故啊，它等待最福因缘和合而有生。就是有一个微尘啊，那在等待你是福的因缘，或许是升天啊，等待罪的因缘，或许下地狱。以无父母故，罪福因缘尽，则善坏。地狱是化生的啦，所以他没有父母啊，不会说哎，有人堕到地狱去，那还有一个爸爸妈妈啊生他，没有，因为地狱是化生。天也是化身啊，所以他也没有父母，所以啊，罪有因缘尽了，那就善坏了啊。第四说，有人主张自然为世界的开始，贫富贵贱啊，都不是你的愿力啦，或者是你的行为所能左右，他认为无因而有啊，是自然而有。第五说，有人说天主是世界的开始，由他来造作吉凶祸福天地万物，那这些天地万物啊等法如果灭了的话，天还摄取回去，像这样种种谐音都是世间的边。第六说，有人说众生世世受苦乐尽，那就到边，譬如在山上投那个一个线团，山上投下来啊，那这个线啊，线团进了以后，它就没了啊。他们认为受罪受福，最后终归于尽啊，你精进也好，懈怠也好，都没有什么差别啊。那第七说。八方国土啊，国土世间八方有边，只有上下无边。那第八说啊，下至十八地狱，上至有顶天啊，这是上下有边，那八方无边。如是种种说世间世界边，所以从这边所谈的世间有边哈，有的是从始来谈边，时间上来谈啊，有的是又从空间上来说。八方或者上下两方啊，有边无边。第九说，有人说众生世间有边，就好像神有一个神我在身体当中，但是这个神我很小啊，像戒指啊，像米粒，有的说是一寸大啊。那有人认为，假如大人啊，长得比较大的，那就是神比较大。长得比较小，神比较小。那他们说这样的神是色法，并不是精神哦，灵魂哦。他说这个神是色法，有分色法，当然就有分界啊，有分线，有分线那就是有边，这是执着神有边。那有人执着神。还有国土世间无边，神无边的，有人说神遍满虚空，到处都有，得深处能够察觉苦乐，但是神是遍满虚空的，所以他们主张神无边。再来有人说国土世间无始，没有一个起始点，如果有一个起始点，那就无因缘而有，不需要什么因缘，那就有。 既然不需要什么因缘它就有，那就永远有了，不需要什么因缘才会有，无因而有它就一直有，就无穷，长寿身，长寿身它就没有涅槃可言了，也是永远这样下去了，世名无边。复次，说国土世间十方无边，你的主张十方八方还有上下都无边，如是等说神我的世间国土世间都无边。那有的执着亦有边亦无边，有人言神世间是无边，国土世间是有边，有人又说神世间是有边，国土世间是无边，如上说神是色法，又有人说上下有边八方无边，这总上有边无边呢，这总名为亦有边亦无边。好，最后有的执着世间非有边非有边，因为有人见世间有边有过失，见世间无边也有过失，所以他不说有边也不说无边，他主张非有边非有边，但是又主张这样的世间是实有，以为这样的世间是实有，只不过它是非有边非无边而已。好，我们先休息一下。